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呢个系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嘅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嘅人员同埋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嚟自世界各地嘅教会成员同埋教会职员聚集嚟接受嚟自教会领袖嘅忠告同埋教导。呢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同埋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为呢场大会领会。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和在世界各地参与圣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这场大会的主席是多马孟宣会长，他主派我领会。我们要向参加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我们也都感谢很多电视台、电台、卫星和有线电视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给全球很多区域的很多观众能够收看这场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和安德烈·恩华斯。唱诗班刚才献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开始这场大会，现在将会为我们献唱石安美丽兴起。跟住开会祈祷是70元奥大卫德洛里长老。
Yes.
Our Father,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非常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我哋好感谢你赐俾我哋嘅祝福，我哋亦好感谢你嘅教会同埋我哋今日有使徒同埋先知。我哋喺开始今次教会大会嘅第一场聚会嘅时候，我哋祈求你祝福我哋，会透过圣灵对我哋讲话，去小心聆听呢啲信息。亦都祈求你帮助我哋，将我哋今朝早所听到嘅忠告可以实践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帮助我哋同埋我哋嘅家庭。祈求你祝福我哋亲爱嘅先知多麦孟孙会长会有健康同埋力量，同埋会得到指引去带领你神圣嘅事工，亦帮助佢可以会遵守你俾佢嘅指示，亦都俾佢感受到我哋对佢嘅爱。我哋以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现在我们很荣幸聆听到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讲道。在他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为我们讲道，之后由总会初级会会长罗斯玛利艾克森姊妹讲道，跟住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克劳迪奥柯斯达长老为我们讲道。孟孙会长，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欢迎你们参加总会教友大会。这次大会透过很多媒体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我们感谢所有为了这场美好的大会处理复杂后勤工作的工作人员。自从四月见面之后，九的事工一直稳步向前，我很荣幸能够奉献四座新的圣殿。在我的资历和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陪同之下，我们去过亚利桑那州、希拉谷、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菲律宾宿务市和乌克兰基辅市。在这些地方的圣殿都极之美丽，每座圣殿都是我们成员的祝福，亦是那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的一股良善的影响力。在每座圣殿奉献之前的一晚，我们有幸能够观赏到一些文化表演。这些表演由我们的年轻人和一些没那么年轻的人参加。这些表演通常都是大型的，在大型的体育馆举行，但基辅市的一个表演就是一座美丽的宫殿里面举行，表演的舞蹈、歌曲、音乐和布置都是一流的。我要对参与演出的人表达我们的赞扬和爱意。每一场圣殿奉献仪式都是灵性的盛宴，每一场都令我们感受到主的灵。下个月我们会重新奉献夏威夷来耶圣殿，这座圣殿是我们其中一座最旧的圣殿，刚刚进行了为期好几个月的维修。我们很期待这个神圣的时刻，我们继续起圣殿。今早我很高兴宣布五座新的圣殿将会在未来的时间在以下的地点动工兴建，包括葡萄牙的里斯本、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里斯、菲律宾的乌伊内塔、康乃迪格州的哈特福特和墨西哥的蒂华纳。圣殿的教义对我们和我们所爱的已逝祖先的救恩都很重要，愿我们继续忠信地去圣殿， 这些圣殿起得越来越近我们的成员。现在在我们聆听今早讲道之前，我希望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希望大家会留意我讲的是传道事工。首先我要对亚伦圣职的男青年和就快成为长老的年轻人讲，我要从新先知以往的教导，每一个配称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要准备去传道。传道服务是圣职的职责，是主所期望我们的责任，而我们已经获赐良多。年轻人，我劝告你们要准备成为传教士，保持洁净，配称去代表主，保持健康和体力，要研读经文，如果有福音进修班或者是福音研究所就要参加，要熟读《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传教士的手册。我要对女青年的姊妹讲，虽然你们没有好像男青年同样的圣职责任，要去担任全职传教士，但是你们亦都可以有所贡献成为传教士，我们欢迎你们的服务。现在我对年长的兄弟姊妹讲，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夫妇，对于那些现在正在传道和已经传道回来的忠信夫妇，我们要感谢你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心和奉献，你们都乐意服务，而且达成伟大的好事。对于那些未是时候做夫妇传教士的人，我请你们现在就要准备好，使有一日你和你们的配偶可以去传道，如果情况许可，如果可以退休的话，同埋如果健康状况许可，就要使自己可以离开屋企，参与全职传道的服务，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好少时间可以享受到来自全职投身夫子的事工所带来的甜美灵性和满足。现在我的兄弟姊妹，愿你们在这两日聆听主的仆人的时候，能够与圣灵一致，藉此成为你们每一位的祝福。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Monson.
孟宣会长，我代表世界上全体的教会成员，同埋喺呢啲美妙嘅音乐之下，感谢神赐俾我哋先知，感谢你嘅生命里面嘅榜样，同埋你嘅欢迎词，为另一次嘅总会教育大会掀起序幕。我哋爱你，欣赏你，同埋支持你。事实上，我哋将会喺今日嘅五间大会有更加正式嘅机会，唔单止举手支持孟宣会长，亦都会支持教会其他所有嘅总会职员。由于我嘅名亦都喺受支持者嘅名单当中，所以请容许我大胆咁样代表每一位总会职员向各位感谢，感谢你哋嘅爱同埋举手支持。如果冇你哋嘅祈祷同埋支持，我哋冇一个人能够将我哋嘅召唤做得好。你哋嘅忠诚同埋爱对我哋嘅意义非常重大，言语难以形容。同样，我今日嘅信息系我哋支持你哋，就好似你哋为我哋真诚咁祈祷同爱我哋一样，我哋亦会为你哋咁样做。我哋都知道教会嘅主领职员拥有特殊嘅权约、圣约同埋责任，但系我哋亦都知道，由于世界各地每一位教会成员嘅信心同埋奉献，这个教会先至能够得到无比嘅力量同埋一种独一无二嘅活力。无论你哋喺边一个国家，无论你哋觉得自己系几咁年轻，能力不足，无论你哋认为自己系几咁年迈，体能有限，我要向你哋作见证，神爱你哋每一个人，你哋系佢事工嘅核心意义，佢教会嘅主领职员非常重视你哋，为你哋祈祷。你哋个人嘅价值，即系你哋每一位嘅神圣光辉，系超星同埋救恩计划被订立嘅主要原因。大家时时会听到有啲人话要忘我，但是今日我的信息是要集中在你身上，你们不要望在周围的人，我跟你讲紧嘢。我想了很久，想要找出适当的方法告诉你们神有几咁爱你们，坐在台上面的我们是几咁感激你们。我要试下为天上的天使发声，感谢你们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所讲的每一句好的说话，所作的每一次牺牲，将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祝福带给你们周围的人。我要感谢女青年的领袖，他们去参加女青年露营，他们没有洗头水、冲凉房或者是化妆品，将烟雾弥漫的萤火见证聚会变成这些女仔甚至是领袖一生之中所经历过最强而有力的灵性经验。我要感谢教会里面所有的妇女，她们在我生命当中就好像西乃山一样那么坚定，又好像登山宝训中的八福那么体恤怜悯。有时候姊妹所做的事会令到我们会心一笑，例如她们整的绿色啫喱、皮肉同埋葬礼之后吃的薯仔。但是我的家庭曾经感激地收到以上每一样的事，有一次甚至在同一日收到皮肉同埋丧礼之后吃的薯仔。那张皮肉非常之小，真的很小，是为了给我夭折的弟弟在回到天家的旅途当中能够好像慈座会姊妹希望这样得到温暖同埋舒适。在丧礼之后，姊妹主动为我们的家庭提供食物，令我们十分感激。对于我们的传统，如果你想笑你就笑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有人双手下垂双膝无力的时候，教会里面总是在这里默默服务的姊妹都会出现。他们似乎都是出于本能地谨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种神圣，这些事你们既做在其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圣职的兄弟亦都是不相伯仲的，譬如我想到男青年的领袖根据气候和地区的不同， 他们或者会在险峻的地势当中健行80公里，或者在这里刮一些冰冻，甚至试过在里面睡。我想到这些必定是一些人所经历过最难挨的一晚。我感激几年前的一次经验，我所属的大祭司小组在一位小组成员临终之前，轮流在他房间里面的梳化仔上面睡了几个星期，等他同样连埋虚弱的妻子能够在心爱的丈夫人生结束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得到一些的休息。我感谢教会里面为数众多的教师、领袖、顾问和文书，更加要提到那些成日帮手排台收凳的人。我感谢被安立的祝福教长、音乐童工、家谱童工，亦都感谢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夫妇，他们在朝头早五点钟举步艰难地前往圣殿，手上所拎的小皮箱现在几乎都比他们更加高大。我感谢默默奉献的无私父母，他们或者一生都在这里照顾残疾的孩子，有时候孩子患有的是很严重的残障，有时候残疾的孩子还不止一个添。我感谢那些长大成人的仔女，不分彼此这样照顾患病或者年迈的相亲。有一位接近完美的年长姊妹，最近以几乎感到抱歉的口吻细声地说，我从未试过在教会里面担任过领袖，我只是在这里从旁协助而已。我要对她说，亲爱的姊妹，感谢神将你和好似你这些从旁协助的人赐给我们。我们有人虽然身为领袖，但是希望有一天在神面前能够达到你目前的地位。我时常没办法对我生命当中的人的信心和良善表达我的感谢。阿国富士德会长在13年前站在这个讲坛前面说，当我还是小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婆婆在一个滚烫的木柴炉灶上面为我煮一些好美味的食物。当灶旁的摆木柴的盒没晒木柴的时候，我的婆婆就会静静地去到屋外面装满一堆杉木，然后将满载沉重的盒搬回入房里面。我太粗心了，因而一直坐在那里等我敬爱的婆婆去装添这些木柴。跟住她泪满盈眶地说，我自觉惭愧，而且终生为这件事和这一种的疏忽感到遗憾，我希望有一日能够请求他的原谅。好像富士德会长这么完美的人都能够承认他年轻时的疏忽，那我同样都要承认，我一早就应该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致意。当我还在远古的时候被召唤去做传道工作，当时并没有传道费用关吞的机制，每个人都必须负担他传道地区的全额花费，一些传道部地区的生活开支非常之大，而我的传道部就是其中之一。就好像我们鼓励现在的传教士所做的这样，我储了钱变卖了一些个人的物品，尽我所能支付自己的花费。我以为我够钱，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够挨到传道的最后几个月。不过我还是带着心中这个疑问离开了我的家人，去体验每个人都希望获得的美好传道经验。我非常喜欢我的传道生活，而我确信过去和未来都没有任何的年轻人就好像我一样那么喜欢自己的传道生活。然后我结束传道回家，而我的父母当时刚刚被召唤去做传道。我现在应该怎么算呢？我要怎样支付大学的学费呢？我怎样可以负担起食宿费用呢？我怎样能够实现我心中的伟大梦想，和那位令我心动的完美对象派翠西亚泰瑞呢？我要怎样才可以和他结婚呢？我要承认当时我非常沮丧和害怕。我于是硬着头皮去到当地的银行，问下那里的银行经理我户口还有多少钱。经理和我的家庭非常熟，他惊讶地望着我，杰弗瑞，你的户口一毫子都没少过，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你的父母想为你尽一分的心力，所以等你在传道之后能够重新起步，所以他在你传道的期间没有在你的户口拿过钱。我还以为你知道，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无私自通的会计，或者在我的家乡小镇叫做普记，他没有几个客户，恐怕在他的仔传道那两年都从来没试过穿一套新的西装、一件新的恤衫或者一对新的皮鞋，等他的仔在传道的时候能够有这些新的衣物。除此之外，我后来发现我那位结了婚之后都没试过离家工作的妈妈，在当地的百货公司找到份工作来支付我的传道费用。我在传道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及这些事情，他们从来没有透露过半个字，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这个教会当中有几多个的父亲好像我的父亲一样这样付出呢？有几多个母亲在现在的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好像我的妈妈一样这样去出来做事呢？我的爸爸已经在34年之前已经过身，就好像富士德会长一样，我要等到将来在万子的另一边才能够向他完全表达我的感激。但是我挚爱的母亲下个星期就要满95岁了，今天他在家里面很高兴地看着这一场转播，所以向他道谢都还未是太迟。妈妈，我要向你和爸爸和世界各地所有的父母、家庭和忠信的人讲一声多谢。我感谢你们各位为你们的仔女，甚至是为其他人的仔女所作的牺牲，竭尽心力这样给他们你们自己从来未享受过的优厚条件，费尽心思这样去给他们你们所能够提供最幸福的生活。我亦都要感谢各位美好的教会成员和其他宗教很多很多非常良善的人，感谢你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提供基督永不止息纯正的爱。你们当中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忠实地反映出耶稣基督福音的面貌，你们是他恩典和慈悲活生生的典范。在大城小镇当中低调但是强而有力地呈现他所行的善事，以及他为了带给世人平安和救恩所牺牲的生命。在这项神圣伟业当中能够和各位一样付出一己之力，这一份荣幸真是几咁难以言喻呢？就好像耶稣对利非人所说，我今日亦都要讲，因为你们的信心我快乐十足。他说了这些话就哭了。兄弟姐妹，我见到你们的榜样令我立志更加要有信心，要更加仁慈尽职，更加博爱和信实，就好像天父和你们当中好多的人一样。我这样祈求是奉我们最伟大的榜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冇几耐之前，我见到小海特伊丽莎白出世。海特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在她妈妈怀抱里面，她伸出一只手捉住妈妈的手指，好像跟她妈妈说，如果我紧握不放，你会不会带我行走在回到天父身边的路呢？在约瑟斯密七岁那时，她感染了斑疹伤寒，他发炎扩展到他的脚那里。内森斯密医生当时正在试验着一种新的手术， 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保住他的脚。不过史密医生要将发炎的骨全部刮出来。那时还没有麻醉药，只是靠喝白兰地酒来止痛。药室拒绝喝白兰地酒，他也不要被人绑住他。他说只要爸爸坐在床边用手抱住我就得了，我就可以做一切我必应做的事。我们要对全世界的儿童说，握住我的手，握紧不要放，等我们一起行走在回到天父身边的路途上。父母、祖父母、邻居、朋友、初级会领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伸出手来握住小朋友的手。我们可以停下来，跪下来，望住他们双眼，感受他们内心要追随救主的愿望。握住他们的手，跟他们一起前进。现在就是我们帮他们在信心的路上立稳脚步的时机。只要我们随时随地教儿童的救恩计划，任何儿童都不必孤单地行走在这条路上。了解这个计划会帮他们紧紧地抓住真理，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主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计划，知道自己前生是跟神一起住，知道自己曾经因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而高兴欢呼，知道透过救主的帮助，我们都可以回到天父身边。如果他们了解这个计划，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就不会惧怕。在爱尔玛书第24章里面说，他爱我们的灵魂，也爱我们的子女，因此让我们知道救恩计划，正如让未来的世代知道一样。当我们自己握紧铁杆，就是以身作则来教导子女这个计划。我们要首先自己握紧铁杆，才有能力握住他们的手，一起这样行走在这条窄小的路上。我们的榜样在他们的眼中会被放大，当我们的行为得到他们信任的时候，他们就会跟着我们的步伐。我们不需要十全十美，但是一定要诚实真心，他们就会想跟我们一起。如果父母说我们做得到的，我们从今开始每一日家人一家人一起读经文，小朋友就会跟着做。有个四个小朋友的家庭说，我们决定要由暑处着手，因为小朋友能够集中时间集中精神的时间很短。当时我们的大女还未曾懂得看书，但是她可以跟着我们念，所以我们就开始读摩尔门经，每晚只读三节。妹子和我一个人一人读一节，然后雪梨跟着我们读一节，等到个仔可以跟着读的时候，我们就每日读四节五节。没错，这样读是有点沉闷，但是我们继续坚持下去。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恒心，而不是在乎速度。我们读了三年半才读完摩尔门经，但是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位妈妈说，每一日全家人一起读经文，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屋企的习惯了。我们的小朋友都很熟悉经文的用语，丈夫和我也都会用利用这些机会为真真理做见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屋企里面更加容易感受到圣灵。你是不是好像我一样由这个家庭的经验当中学到这些呢？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决心要紧握神的话，甚至一次只能够读一节经文，无论几时开始都不嫌迟，你可以现在就开始。如果我们不教小朋友的话，外面的世界会教他们。小朋友很容易细细个就会学到世人想教他们的事物。我们如果想他们五年之后能够认识的事物，现在就要开始教他们，将这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对话的一部分，善用每个机会去教他们，让他们可以将每一次抉择、每一场考验、每一个后果都能够成为教导他们怎样握紧福音真理的机会。 舒伦是一位年轻母亲，当她和几个小朋友坐上车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她没想到四十分钟的车程当中可以教这些小朋友祈祷的力量。在她们离开婆婆家的出发的时候还未落雪，她们的车入了山谷没多久，小雪变成大雪，路面变得很滑，车在路面上先来先去，很快前面就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两个最小的小朋友觉得很害怕，开始哭起来。八岁的海蒂和六岁的多玛比较懂事，所以雪伦跟他们说，你们要快点做祈祷，祈求天父帮我们可以平安回家，等我们的车不要陷入雪里面，也不要陷出路面。他一边揸车双手一边震，但是他听到后座不断地传来细细声的祈祷，天父，请你帮我们平安地回家，请你不要让我们滑出路面。没几久之后，祈祷令到两个小的小朋友平静下来，他们没再哭了。就在那时候，前面的路已经封了，没办法继续前进。他们小心地掉头找到一间汽车旅馆过夜，准备第二朝才回驾车回家。他们一入旅馆就立刻跪下来多谢天父赐给他们平安。那晚这位母亲教了小朋友真心祈祷的力量。我们的小朋友将会面对什么考验呢？就好像约瑟斯密一样，我们的小朋友也都可以找到做一切必应做的事的勇气。我们如果刻意这样去握紧他们的手，透过祈祷和经文教导他们天父的计划，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是由哪里来，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还有他们将会去哪里呢？去年春天，我先生和我去看四岁的孙仔的足球赛，那些球员都奔西跑地追住个足球，全场充满兴奋的气氛。完场的时候，那些球员都不知道哪边赢哪边输，对他们来说只是踢了一场球。教练叫球员去和对手那些小朋友握手，然后我们见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教练请大家排出一条胜利隧道，所有的家长、祖父母和来看比赛的观众都站起身来，面对面这样排成两排，两排的人举起双手和对面的人手搭手，这样做成一个拱门，小朋友一边叫一边走，通过这班大人观众所排成的走道，跟着另一对小朋友也都加入来做这个活动。所有的球员不理输赢都跑过胜利隧道，大人就为他们打气。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出另一个画面，我见到小朋友还有在这里遵守着天父为每一个小朋友设立的计划，他们跑在这条窄小的路上面，穿过两边爱他们的观众用手搭起来的通道，每个人都感受到走在这条路上的喜悦。雅各说，我们神的计划何其伟大，救主已经开辟了道路。我见证，如果我们握紧孩子的手，并且跟住救主的指引，就能够回到天父的家，在天父的怀抱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是教会的一个鬼信者，我非常感激神回答了我的祈祷，令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先知，亦是我对这个事情有坚强的见证。在我决定接受洗礼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之前，我研读了先知约瑟斯密的历史摘录。每当我仔细研读之后，我就会做祈祷。如果你要这样试下的话，可能就需要14个钟头。在我阅读、沉思和祈求之后，主向我保证约瑟斯密是他的先知。 我要向你们见证约瑟斯密是先知。由于我们已经获得这个由主而来的答案，所以我知道约瑟斯密的继任人都是先知。我们是现今的世代可以拥有先知是几咁伟大的祝福呢？为什么有活着先知的带领耶稣基督圣徒教会 的成员是这么重要的呢？我们在经文里面找到这个字的解释，神所召唤为神代言的人，先知是神的使者，接受从神而来的诫命、预言、启示，可以在世上这么困难的日子里面获得主的话语、诫命和指引，是几咁大的祝福。为了人类的利益，先知可以获得灵感，看到未来的愿景。我们读到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学到，主会向他的先知启示任何他认为需要传达给我们的事，他会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并透过他的先知来教导我们。主应许我们只要相信圣先知，就必能得到永生。在信条的第六条声明，我们相信先知，相信先知的意思是对他有信心，听从先知的话，并做先知要我们做的事。1980年，泰福彭宣会长担任14号定额组会长的时候，在白汉阳大学马里奥特中心举行的祷告会上，发表了名为跟随先知的14项基本要则。在这个讲道里面，我衷心感受到我非常庆幸我自己可以接受到主真实教会的洗礼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衷心要跟随先知。我想和你们分享彭宣会长所教导的这些原则。第一，在每个事情上，先知是神的唯一代言人。在现今的世代，神的先知告诉我们知道爱自己的同胞、服务、照顾新生的下一代、拯救不活跃或者不太活跃的成员，去做我们称为先知定为优先的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些的优先次序是神制定的，而藉住他的先知将这些说话传给教会全体的成员，并且世界各地的人。我们受到忠告，听从他的一切话语和诫命。我们亦学到我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因为这样做，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是的，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你们的益处和他的名的荣耀而震动。第二个原则，活着先知比标准经文对我们更为重要。活着的先知会为我们获得具体的启示。我记得自己有很多次现场听到主的仆人特别提到某个城市或者国家的一些事，我印象里面至少有三个活着的先知先见同启示者提及过我的国家巴西。主的其中一个仆人说，巴西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并且不会再受到通货膨胀影响。但是在当时，我们有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很多人都对这样的话觉得很难去相信。但是我相信先知， 而家巴西嘅通货膨胀已经连续咁好几年嚟只系剩翻5%左右，而且成为喺世界各地里面排第九嘅经济大国。第三，活着嘅先知比去世嘅先知嘅话更为重要，对我哋更为重要。我哋可以从经文里面学到呢啲宝贵嘅一课。喺诺亚嘅时代去遵随。在他们的时候去相信诺亚是困难，我们知道因由到他们不遵守先知，所以他们没办法在洪水里面得救。第四，先知绝不会把教会导入歧途。我们在一次的活着的先知里面，我们学到五位福五会长这么说，主绝不会容许我或任何担任本教会会长的人引你们走入歧途，那不在计划中，也那不在神的心意中。如果我歧途那样做，主会免除我的职位，他也会同样免除任何歧途引领人类儿女免偏离神的谕旨，不履行其职责的人的职位。第五的原则，先知不需拥有特别的尘世训练或证书，可随时对任何事件或话题或行动发言。主召唤约瑟斯密这个年轻人来复兴他的教会。你认为年轻的约瑟斯密是神学或者在科学上面的博士吗？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谦卑微并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主拣选了他作为复兴的先知，并赐他履行和光大这个召唤所需要做的一切。彭先会长继续说，第六，先知赐给我们经文时并不需要说主这样说。第七，知道先知告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而并非总是我们想知道的事。彭孙会长引用了《尼腓一书》16:1-3，事情是这样的，我尼腓结束跟哥哥的谈话之后，看到他们对我说，你对我宣讲了严厉的话，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现在我的哥哥，如果你们正义并且愿意听从真理，留意真理，使你们可以真正直地行走在神前，你们就不会因真理而抱怨说，我对你对我们讲了严厉的话。第八个原则，先知不受制于人的推理。吩咐一个麻风病人在河里沐浴七回而治疗麻风病合理吗？然而这确实是先知以利沙吩咐一个麻风人去做的事，而他得治了。彭孙会长提到其他六个的，我以下会讲其他六个的原则，同埋希望你哋喺你哋家人家庭文会里面去揾出呢啲喺今次教大会里面先知同我哋教导嘅一啲嘅原则。第九，先知能接受任何属灵或属世嘅事物。十，先知可以参与民政事务。十一，最难跟随先知的两种人就是饱渴而骄傲和富有而骄傲的。十二，先知不一定能迎合世界或世俗人的爱好。十三，先知和他的支理组成总会会长团，教会最高的定额组。十四，先知及会长团，活着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团，跟随他们就会蒙福，拒绝他们就会受苦。我几咁幸有幸可以喺呢一次总会大会里面入面听到活着嘅先知、先见同启示者，佢哋会将主嘅旨意话俾佢人问，亦都系我哋每一个人。愿我哋听佢哋嘅教导，同埋好留心佢哋嘅教导。 我向你们见证，只要我们留意天主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得到祝福。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当晚孟孙是神的活着的先知，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是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and 唱诗班同埋会众而家要唱，用肩膀扛起巨轮。唱诗之后，总会主日学第一支理大卫麦康基兄弟将会为我哋讲道。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嘅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嘅讲道。跟住唱诗班会唱《告诉我耶稣的故事》。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身为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的成员，我觉得在这个早上我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各位班员早晨。我今天的信息是针对所有已经蒙召唤去教导的人，无论你在什么的组织服务，亦无论你在最近归信的教会成员，或者是拥有很多年经验的教师， 我要讲嘅唔系点样教导，而系点样学习。教师教导嘅同班员接收或者系学到嘅，两者之间可以有好大嘅差别。谂一下，有冇边个教师真正咁令你嘅生命改变？佢有边啲特别嘅地方令你记得教导嘅内容，令你想去发掘真理，令你运用选择权去行动，而唔系受行动支配。换句话嚟讲，令你学习。呢位教师有乜嘢特别嘅地方令佢喺其他教师入面脱颖而出呢？一位成功嘅教师兼作家咁讲：学习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态度，在于教师的态度。要留意，学习最重要嘅关键唔系喺教师喺教会嘅年资、教学嘅经验有几多，甚至系教师嘅福音知识或者教学技巧。学习最重要嘅系教师教导嘅时候态度或者系灵性。在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里面，杰弗瑞·贺伦长老讲了一个故事。好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喜爱陪道潘会长所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威廉·贝勒童年的时候一位主日学教师。一个年长的丹麦兄弟被召唤去教导一班很调皮的男仔，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好，还有很重的丹麦口音，他的岁数很大，有相大而粗糙的手掌，但是他仍然教导了这群15岁的年轻调皮男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似乎都是不是一个很配合的组合，但是贝勒兄弟经常说，他就是潘会长引述的，这位兄弟仍然教导了他们跨越了所有的界限，超越了一切的障碍。这位教师打动了这群15岁调皮男仔的心，并且改变他们的生命。贝勒兄弟的见证就是他的信心之火这么强烈，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双手。成功的福音教师热爱福音，他们对福音很有热诚。由于他们爱班员，他们想班员去感受体会他们体验到的事。教导福音就是将你对福音的爱和别人分享。兄弟姐妹，教师的态度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感染而来的。那我们怎样培养一个成功教师所需要的态度呢？我想讨论一下教导福音的四个基本原则。首先，令自己完全浸没在经文里面，我们无法爱我们不熟悉的事。除了你准备课程时要研读经文之外，亦要培养每日研读经文的习惯。我们在教导福音之前必须先了解福音。孟孙会长仍然怀念他细个的时候主学教师，他说：童年的时候，我深受一个教学有效果又有充满灵性启发的老师的影响。他会听我们讲，关心我们，他的名是路西·葛奇。他在我们的主日学班上，他教导我们世界的创造、亚当的罪落和耶稣的赎罪牺牲。他会将摩西、约书亚、彼得、多马、保罗，当然还有基督，当作贵宾这样带入课室。我们虽然见不到他们，但是学了他们去爱、尊敬和效法他们。卢西·葛奇能够邀请这些贵宾来到他的课室里面，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们都是真实的朋友，也是为了这样，他的班员也都会去学和尊敬和效法他们。主同海伦·斯密讲：不要寻求先讲我的话，先要寻求获得我的话。这个劝告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主已经吩咐我们要查考经文，要饱享经文，并且要珍藏经文。当我们这么认真查考沉思主的话，就会有他的灵同我们一起，我们就会熟悉他的声音了。在我被召唤为支联会会长后没几耐，我们会长团接受一个区域70元的训练。在训练入面，我问了一个问题，而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好好，等我们在总会指导手册入面找答案。 于是我们打开手册，我问的问题的答案就在里面。在训练会里面过了一阵，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就是好好的问题，我们看看手册吧。我不敢再问任何问题了，我想我都是先 在手册去看看手册有没有答案先。在那次经验之后，我曾经想过，我们每个人有忧虑或者质疑要寻求主的时候，他给的可能都是类似的答案。他可能会说这个问题好好，如果你们看回亚尔玛书第六章或者是教义和圣约第七十六篇的话，你就会记得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件事了。兄弟姊妹，要主个别地向我们重复，他已经启示了给我们所有的人的事，并不是天上运作的模式。经文包含了基督的话，亦是主的声音，然读经文训练我们去聆听主的声音。第二，将你学到的事应用在生活里面。当海伦·斯密渴望参与伟大的后期事工的时候，主对他说，看哦，这就是你的事工，要遵守我的诫命，是的，你要尽能尽意尽力。身为教师，我们最首要的职责就是要尽能尽意尽心这样遵守诫命。第三，寻求天上的援助，要全心全力地请求主赐予祂的灵。经文这么说，你们如果没有接受到灵，就不要教导。意思是说，即使你们有所有正确的教导技巧，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不会有真正的学习了。教师的角色是去协助每个人承担起学习福音的责任，唤起他们研读、了解和奉行福音的渴望。也就是说，我们教师不应该太过在意自己的表现，而忽略了怎样协助其他人学习和实践福音。你上次跪低祈求主帮助你的课程，同时帮助你了解并且满足每个班员的需要是在几时呢？无论班级有几大，我们都可以祈求获得怎样帮助每位班员的灵感。教师感觉到能力不足是很正常的，你们要知道年龄、成熟程度和智能训练是任何方面或程度上都不是同主的灵交流的必要条件。主的应许是确实的，只要你认真地查考经文，不断在意念里面珍藏生命的话语，只要你全心遵守诫命，为每个班员祈祷，你会享有圣灵的陪伴，亦都会获得启示。第四，兄弟姊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用选择权，依照我们接受的灵感提示而行动，不要拖延。多马孟宣会长曾经教导，我们观察，我们等待，我们倾听那微妙细小的声音，灵说话时，聪慧的男女会服从，灵的提示是不该被怠慢的。当主的灵将思想、感觉放入你们心里面的时候，你们不要因害怕而不敢运用选择权，去按照得到的灵感去行动。你们一开始可能觉得不自在，但是我保证，只要你们顺从主的旨意并跟随圣灵的提示，你们会获得作为教师最甜美、最令人满意的经验。你们的经验会巩固你们的信心，并且令你将来有更有勇气去行动。亲爱的教师，你们在这间教会伟大的奇迹之一，你们拥有神圣的托付。我们爱你们，并对你们有信心。我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查考经文，按照经文生活，我们就可以配称获得圣灵的陪伴。主会帮助我们光大召唤和职责，令我们完成主差的任务。我祈求我们都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在年轻的时候，在1964年参加了纽约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我最喜欢的一站就是后期圣徒教会的展馆，馆里面有一座盐湖圣殿尖塔的复制品。我第一次看《人类追求幸福》这段影片的时候就在这个展馆里面。这一部是由理查伊凡长老旁白描述救恩计划的影片，而伊凡长老也都讲到很多其他的事，包括他讲到人生给予我们两份珍贵的礼物，一就是时间，另一个就是选择的自由。你可以任意这样将自己的时间拿来换取刺激，也都可以用时间来到换取欲望，也都可以投资在贪婪上面来拥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他们都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们不会带给你恒久的满足。最后一天，我们要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去负责，因为今世就是你运用信心的时间，同时也都可以证明自己能够选择正义，追求永久的幸福。而你的永恒酬赏就是有赖你的选择。有位先知曾经讲过，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这种快乐包含了圆满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就是献身于服务，致力在家里面充满爱和和谐，以及实实在在的这样去工作获得的成果，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和遵守他的诫命。只有这些事才能够令到你找到真正的快乐，是不会随着曲终人散这样失色的。伊凡长老的这番说话道出了我们在世上生活的真正意义，就是主所赐的时间和选择负起管家的责任。管家责任这几个字令我想起主的献立律法。这条律法除了在经济层面上面的含义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今生实践高荣国度的律法。献立的意思就是将某一样东西奉献出来成为神圣，并且用在神圣的用途。今生真正的成功是来自献立自己的生命，也都是为了成就神圣的目的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选择，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你提升和达到最高的终点。我想各位一起思考一下献立生活的几个要素：纯洁、工作、尊重身体、服务和正直。正如救主他展现的榜样一样，献立的生活是纯洁的生活。虽然耶稣是在世上唯一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但是所有愿意归向他和他一起负轭的人都可以获得他的恩典，去变到好像他一样那么无罪、那么无瑕。主怀着无比的慈爱，用下面的这段说话鼓励我们：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所以献立亦都只是悔改咁解，我哋需要抛弃顽固、叛逆同埋强辩，取而代之嘅就系改正嘅渴望，同埋愿意接受主所要求嘅每一件事。这个就是便雅敏王所讲的脱离自然人、信服神圣之灵的教导，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样做的人就会获得应许，有圣灵的陪伴。而这个应许是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每次接受圣餐的时候也都会被记起和更新的。伯翰罗伯兹长老曾经用这一段说话去讲解这个的过程。行走在光、智慧和神的大能之中的人，最后都可以能够凭着自身接触的光、智慧和神的能力，将这些力量变为自己的，就好像将这些明亮的光芒编织成为一条神圣的链，可以永远这样将自己和神紧紧这样结合在一起，就好像这句经文的意思：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献立的生活亦都是辛勤工作的生活。耶稣早在他尘世生活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以天父的事工为念。神他自己亦都是藉着完成他儿女的不死和永生去获得荣耀的。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参与他的事工。当我们这样做，应该要知道所有正当诚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汤马士卡罗尔曾经这样说，他说每一样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所谓的工作就算是只是动手劳动的诚实工作都是神圣的。大地上面所有各种的辛勤劳动都会获得上天的赏赐。神所创造的那个身体也都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和劳动。我想起约瑟斯密的这句说话，靠住不断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有舒适的生活。我们靠工作去维持生计，工作也都会令到我们去度过安然地度过尘世生活的那些沮丧和悲伤。辛勤所换得的成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我的价值。工作也都可以塑造和锻炼品格，创造美好的事，也都是我们为彼此为神服务的工具。献立的生活就是由种种不同的工作去堆砌而成的，有些是周而复始的，有些是卑微的工作，有些也都是不会获得赞许的。但是这些工作可以令人进步，建立秩序，维持生计，提升我们。赞美完辛勤的工作之后，我也都要为悠闲的娱乐讲几句好说话。正如实实在在的劳动令到休息一样可以更加甜美，有益身心的娱乐亦都是工作的良伴。音乐、文学、艺术、舞蹈、戏剧和体育的活动都可以带来娱乐的效果，丰富我们的生活和升华我们的生活。但同一时间不需要多讲的就是今日的娱乐大多数都是低俗和暴力的媒介，麻木人的心智，浪费时间。而讽刺的就是有时我们要去很努力地才可以去找到一些有益身心的娱乐和活动。当娱乐由美德变成罪恶，就会摧毁献立的生活。所以要注意不要将邪恶的判断成属于神的。献立的生活会令到我们学习怎样尊重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依照神的形象所做的。尘世经验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令到每一个灵体都可以得到这样的骨肉身体，藉着这一在肉身的会幕去学习怎样运用道德的选择权。而骨肉的身体亦都是超星不可或缺的，因为超星就是灵和肉体的完美结合。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面，有些人的生命是好像昙花一现这样的，有些人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有残缺，甚至乎没办法维持生命，但是对于每一个灵体来讲，今生的时间都是足够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资格复活。相信人类身体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结果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就对待身体的方式向神或者任何人交代。但是我们这些相信有前生今生和来世的永恒生命这个至高真理有见证的人，要知道我们对神是有一份责任，我们要尊重祂属世创造当中的杰作。套用保罗的一句说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殿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知道了这一项真理，以及当麦曼孙会长在今年四月份总会教育大会上面给我们的指示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用纹身去伤害自己，也都不应该用毒品去削弱我们的身体，又或者是用奸淫或者是不端庄的举止去沾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属灵的工具，要尽力地善待和照顾。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显明了献立的生活就是服务的生活。主在承受赎罪痛苦的几个钟头之前，他很谦卑地为他的门徒洗脚，并且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遣的人。那些默默地很体贴地到处为人做好事的人，是献立的良好典范。在我们这个世代，没人可以比多默孟宣会长更加完美地将这个特质融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培养出善于倾听的耳仔，还有聆听圣灵最微弱的低语，获得指示去提供协助。虽然这些的举动很平凡，但是就彰显了这份神圣和爱。我亦都在我的祖父母亚历山大和路易斯·克里士多的一生里面看到献立的榜样。我的祖父他的身体很强壮，在还未有电剪的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很擅长去剪羊毛。他曾经试过在一日里面剪287只羊的羊毛。他说，我本来都还可以剪完300只，但是我已经没了羊剪了。他1919年一年之内剪了12000只羊的羊毛，赚了2000元的美金。本来这些钱可以用来去扩建农场和装修他的家，但是他收到总会领袖的召唤要去传道。在他太太支持之下，他告别了他当时怀有新人的太太和三个女，就去了去传道了。当他两年传道回来之后，他就说很开心地说，我的积蓄令我度过了两年，而且还有剩余。献立的生活是个正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在那些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夫妇身上显现，也都是那些将滋养婚姻、确保子女属世和属灵福祉都放在首位的父母身上显现出来。这样的生活也都是可以在那些诚实的人身上看到的。几年之前，我在处理一间合伙的企业公司资产拆分的过程里面认识了两个家庭。这间公司的两个负责人都是好朋友，也都是同一间基督教会的成员。他们两个在几年前成立了这间公司，一直都维持良好的商业伙伴关系。但是随着他们年纪开始大的时候，在下一代接受经营之后，冲突就开始了。最后他们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分配资产，各行各路。其中一个创办人和律师想了一个策略，在分资产的时候可以为自己争取财务上面的优势，但就牺牲了另一个创办人和他子女的利益。在一次双方出席的会议里面，其中一个仔他对这个不公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说，你明知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呢？而第一个合伙人他的律师他就反驳这样说，你为什么还会这么天真呢？快点长大了。为人正直绝不是天真，真正的天真就是以为我们不需要对神负责。救主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的好坏接受审判。过住献立生活的人是不会占其他人便宜的，反而他会好像经文里面这样讲，将他块面的另一边也都转过去给他打。救主对于那些伪善的人作出最严厉的责备，因为伪善的杀伤力非常之强，不单止会伤害 那个人自己本身也都会祸及其他看到和知道他行为的人，特别是小朋友，因为伪善会摧毁信心，荣誉才是让信心的种子成长的沃土。建立的生活是几咁美好的，他的力量就好和尊贵就好像那些种在青溪旁边那些沃土上面结结实实的树，结出非常之宝贵的果子。建立自己的人对于身边的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之重要，特别是那些他身边最亲近和最爱的人。很多之前的人和我们周围的人所作的建立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了基础，而依照同样的模式，未来的世代也都会在你们的建立生活上面找到勇气。愿我们都可以能够将自己建立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我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感謝大會堂唱詩班同埋指揮司琴今早帶嚟優美嘅音樂。呢場大會嘅最後一位講者係總會會長團嘅第二支理迪特烏希度會長。烏希度會長講到之後，唱詩班會唱晨光熹微，跟住拜會祈禱係70元奧德多賈亞瑞長老。之後大會將暫告一段落，今日下午2:00再開始。烏希度會長。
It's remarkable how much we can
研究大自然可以帮助我哋学到人生好多重要嘅事，例如科学家可以观察树木嘅年轮，然后推测出几百年前甚至系几千年前嘅气候同埋生长嘅条件。研究树木嘅生长令我哋学到嘅事情之一，就是在生长条件良好的季节，树木会以正常的速度生长，但是在生长条件不好的季节，树木就会减慢生长的速度，将能量用在可以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上面，让它们可以继续生长。现在你们可能会问，这些知识是的确不错的，但是跟揸飞机有什么关系呢？
Well,
现在就等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试过坐飞机的时候遇到气流呢？造成气流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空气流动突然改变，导致飞机上下震动、左右摇摆，甚至是翻滚。虽然飞机的设计可以经得起比一般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气流更加强烈的空气流动和变化，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仍然是会令到乘客感到心绪不宁。各位认为飞机师在遇到气流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学紧揸飞机的学生可能会认为加速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快点离开气流带，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错的。专业的飞机师知道脱离气流的理想速度，这种速度可以降低气流的负面影响，而大部分的时候这样是代表他们需要减速。马路上设置的减速优应用的就是这个原则了。所以遇到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上策就是减慢速度，稳定方向，然后专注在基本必要的事情上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却极为重要。将这个道理运用在树木或者气流上的时候，看起来似乎不足为奇，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日常生活的运用上面，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个道理。在压力增加、面临苦难、遭遇不幸和打击的时候，我们往往尝试维持急速的脚步，甚至还想加快脚步，认为自己只需要再快一点就会能够尽快得到解脱。现代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脚步似乎越来越快，无论我们是不是遇到气流或者障碍。坦白讲，要保持忙碌其实一点都不困难。我们可以想一大堆工作来填满我们的时间表。有些人甚至认为要做的事越多就代表自己越有价值。他们用会议和其他琐碎的事情来填满所有空档的时间，即使在感到压力和疲倦的时候仍然会这样做。他们没必要这样将自己的生活复杂化，
所以经常感到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不开心，甚至是生活越来越无意义。俗语话物极必反，将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太满，绝对符合这句说话。凡事如果太过极端，我们的里程碑就会变成我们的绊脚石，雄心壮志反而会变成阻碍。明智的人会了解和应用树木年轮和空气气流所教导的道理，他们会抗拒诱惑，不会陷入日常生活的忙碌脚步入面。正如印度国父甘地说，人生不应仅在追求速度。明智的人会遵循这项忠告，简单来说，他们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特林乌克斯长老曾经在最近的一次总会大会里面教导，我们需要放弃一些好的事来做其他更加好或者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做就能够培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巩固我们的家庭。寻求最好的事会引领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基本事项，即是慈爱、永恒并且无所不知的天父所启示给我们的简单而美好的真理。这些核心教义和原则简单到连小朋友都能够清楚明白，但是却能够回答最错综复杂的人生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太想要复杂的解决办法，因而没办法欣赏美好和清晰明白的简单生活。举例来说，太空人在围绕地球没多久之后，就发现太空人在太空里面是用不到原子笔的，所以有些很聪明的人就开始想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用成千上万的时间和数百万的美元，最后开发了一种笔，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气温，甚至任何的表面上书写。但是在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出现之前，太空人是怎样书写的呢？他们其实就是用铅笔咯。
Leonardo
达文西曾经讲过，简单就是终极的复杂。当我们审视这个幸福计划，亦都即是救恩计划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计划的明白和简单之中发现和体会天父的睿智的优雅和美好。因此之后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跟随他的道，因为这样乃是智慧的开端。云斯林巴迪是一个传奇性的美式足球教练，据说他在训练的第一日有一个习惯，他会高举一个美式足球展示给这些已经从事这项运动很多年的运动员，然后说，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美式足球了。他会讲到这个足球的尺寸和形状，要怎样踢它，怎样带着这个波走，或者怎样将这个波传来传去。他会将队员带到空旷的球场上，然后说，这个就是美式足球场了。他会带他们行一行，形容一下球场的面积、形状、规则和球赛是怎样进行的。这个教练知道这些丰富经验的球员，甚至是整队波都要熟悉一些基本的事情，才可以有卓越的表现。他们可以花时间练习错综复杂的阵式，但是如果不熟悉球赛的基本事情，他们绝对没办法能够成为一队冠军球队。我认为我们大多数的人直觉上都是要了解基本事项的重要，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很多看起来很吸引的事情而令我们分心。印刷品、各式各样的媒体、电子工具和装置，如果适当地运用它们的话，都很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令人分心的有害事情，甚至和其他人隔绝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声音和选择里面，那个伟大而卑微的加利利人伸出双手，静静地站在这里等候。他的信息很简单，来跟从我。他不是用强力的扩音器，而只是用微小的声音讲话。基本的福音信息很容易在由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的信息的洪水之中慢慢流失。神圣经文和活着先知的话语都强调福音的基本原则和教义。我们之所以要转向这些基本的原则和这些纯正的教义，是因为他们是通往奥妙和真理的大门。这道大门
They are the door to experience.
呢道大门可以令我哋拥有超越我哋可以理解嘅崇高宝贵经验。呢啲简单基本嘅原则系同神以及同人和谐嘅关键。佢哋。是打开天上窗户的钥匙。如果我们聆听并且服从天父，这些原则就会引领我们带到天父应许给他儿女的平安、喜悦和理解力。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如果能够减慢脚步，用最适合我们的状况的速度前进，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提升我们的眼界，去真正看到那些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对我们会很有益处，令我们注意天父赐给他儿女的基本训诫，而去建立丰富充满人生的基础，得到永恒幸福的应许。这些训诫会教导我们将所有这些事都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我们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还有我们必须努力才能赢得奖赏。各位兄弟姊妹，努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才可以引导我们走向世界的救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基督，要因为基督而快乐，我们要宣扬基督，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身处在复杂、混乱和匆忙的现代生活里面，这些才是经文所讲的最妙的道。所以什么是基本原则呢？如果我们转向天父，寻求祂的智慧，知道哪些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就会一再学习到四个基本关系的重要性，就是和神、和家人、和同胞以及和自己的关系。当我们愿意花心思去评估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自己在哪一度开始偏离这个最妙的道，我们理解的眼睛将会被打开，我们会知道需要做哪些事才可以净化我们的心，并且找回生活的重心。首先，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最神圣和极为重要的，我们是祂灵体的儿女，祂是我们的父亲，祂希望我们可以快乐。当我们寻求祂，认识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敞开胸怀去感受圣灵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只要我们尽力按照神的永恒计划去生活，遵守祂的诫命，这样就会体会到平安，更加能够得到喜悦和满足。 如果要增进我哋同天父之间嘅关系，我哋可以学习有关佢嘅事，同佢沟通，悔改我哋嘅罪，积极咁样跟从耶稣基督。因为若不藉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要巩固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就要花啲有意义嘅时间同佢独自相处，安静咁样专注喺我哋每日嘅个人祈祷同埋经文研读上，一直要将佩青持有有效嘅圣殿推荐书作为目标，咁样就系明智咁运用我哋嘅时间同埋精力，可以令我哋同天父更加接近，令我哋接受诗篇作者嘅邀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哋第二个基本关系就系我哋同家人嘅关系。由于任何成功都唔能够弥补家庭嘅失败，所以我哋必须要将家人放喺首位。我哋如果要稳固同埋培养融洽嘅家庭关系，可以一起做啲简单嘅事，好似全家一起食晚饭、开家人家庭晚会，或者纯粹一起玩。在家庭关系入面，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花时间相处，腾出时间彼此相聚，是令家庭保持和谐的关键。我们应该彼此交谈，而不是互所不是。我们要互相学习，欣赏彼此不同的地方和我们共同的地方。我们透过家庭祈祷、研读福音和主日崇拜来一起接近神，亦都是这样培养家人之间的神圣关系。第三个基本关系就是我们和 同胞的关系。我们逐个人去建立这种关系，要有敏锐的触觉去观察他人的需要，为人服务，奉献出我们的时间和才能。有一个姊妹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因为自己年老体弱而受苦，但是他因此决定，虽然自己可以做的事不多，但是他可以聆听。所以他每个星期会观察那些看起来有困扰或者很沮丧的人，然后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说话。他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是一项伟大的祝福。第四种基本关系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的确有和自己的关系的。有些人不喜欢自己，他们会成日自我批评，他们会贬低自己，直到他们开始痛恨自己为止。请容许我建议各位减慢速度，腾出一些时间去更加了解自己，去郊外散步，去看看日出，欣赏神的创造，思考复兴福音的真理，然后找出这些真理对你个人有什么的意义。学习用自己，学习用天父看待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看待自己。你是他宝贵的女儿、儿子，拥有神圣的潜能的。兄弟姊妹，等我们更加明智了，等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纯正教义，等我们欢欣这样饮用享受他简单明白的真理。诸天已经再度开启，耶稣基督的福音重新来到世上，其中的简单真理是喜悦的丰满全源。兄弟姊妹，我们的确有很多理由去欢欣。如果生活和急速的脚步还有很多的压力令你无法感到快乐，这样或者现在就是重新找回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了。力量并不是由繁忙的活动而来，而是在站在真理和光的稳定基础上而来的。这种力量出自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和心力放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基本原则之上。这种力量出自于关心这些最重要的神圣事情之上。用我们稍微简化自己的生活，等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改变，重新将生活专注在基督门徒简单朴素的崇高美好道路上面。这一条道路一直会引导我们去过有意义，会令我们欢欣和平的生活。我这样祈求，并且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在天上面亲爱的父，在这一场教大会的终结，我们很感谢，我们感谢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还有这些美丽的音乐，还有这些有启发性的信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的救主，他的牺牲
我们的神啊，好感谢我们有活着的先知的带领，万孙会长，我们祈求你可以祝福着他，同埋十二使徒定一组嘅其他成员，我哋感谢你，感谢我哋所接受到嘅指示，我哋祈求你带领住佢哋，亦都祈求你可以帮助我哋，使我哋成为我哋兄弟嘅看守人，去跟从我哋救主嘅榜样，同埋跟随先知嘅榜样。我哋好感谢将会有新嘅圣殿。父啊，喺我哋离开之前，我哋祈求你可以祝福住我哋，使我哋喺呢一场大会所感受到嘅圣灵嘅呢一种感觉，可以继续同我哋一齐，使我哋可以能够作出承诺，去将呢啲嘅原则去运用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首场转播。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
次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用途。